小传道他讲了一些事情，我会继续的在那个基础上他分享一些事情。我就想请大家把节目单翻到背页，好吧，翻到背页。那个维尼的妈妈，你可以拿一份这个，哦，你有啊，你看到这个背页，其实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放了很多资讯在上面啊。他刚才赵传道分享很多关于读圣经，其实这边有一个进度，是不是啊？每一天的进度都有啊。那今天是12月15号，通常礼拜天没有，周间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所以我想，如果你乐意，你就把这个节目单带着。这个节目单很有价值的。第一个，它带领你每天读什么圣经；第二个呢，你看下面有一个城墙代祷事项哈。我们教会现在也开始走向比较这个啊，怎么说啊？变成怎么样 ？digital 啊，不是，应该怎么讲？网络化啊。你看，我们有一个每周读经计划的表在上面，下面还有一个城墙祷告，也是每天祷告的这个表在上面，还有祷告的经文，还有祷告的事项。然后我们还有两个这个群组，就是用 Line 啊。有一个也是每天，它上面叫每日读经，另外一个是什么国度降临啊，城墙的这个，所以你可以双方面都做哈。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到服务的话，这教会服务很周全了，在帮助你灵性方面啊，虽然人数不是很多，那这就讲到我刚才讲到新的这个大使命，新的这个意向跟使命哈。啊，我就想大家能够专注哈，你们不要再看手机了，看我就好了，啊，还没有读圣经啊。那我想在讲这个意向跟使命之前，我就想邀请大家，就说其实我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天上法庭的这个真理，我想可能有很多地方你不一定明白哈，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讲，所以我每一次会讲一点点，我会复习。但是我就想要主要讲，就是说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神你这一生呢，神的计划在给你这一生是很精彩的一生，但是你看看你生命现在，我想99%都不太精彩啊。我相信我对我自己生命现在也不是很满意，不是很精彩。什么叫精彩的一生呢？每一个人的这个讲法都不一样，有人是觉得有权有势啊，这个什么就是精彩了。但是神给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啊！我上次也讲了，就是甚至在你还没有神对你的关注啊，你们仔细听，这个很重要，这也是非常难的。我知道这种讲这种信息就是一个征战，因为很多人听到觉得很远，跟我没关系，你是想你现在的困难。我就觉得你应该把你的频道换一下，你现在不要想你现在的困难，也不要想你的压力，你就听一听我下面讲的。其实这位神非常的爱你，这是圣经上讲的。可是在现实里面你并没有经历到这个神的爱，因为很多人就会讲，你现在随便去找人，他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这个对不对？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感觉不到神的爱，所以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跟你分享的这个天上法庭的真理，就是要把这个差距有一个桥梁。所以跟你可能还没有信也没关系，可能你还不知道没有，我就跟你分享一下。简单讲就是说，在你还没有来到这人世间之前，甚至你还没有，你父母都还没有怀孕哈，要生你之前，上帝就认识你。你不信这也没关系啊，你把它当好一个宗教理论，就说我们的神跟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神很不一样。他虽然那么大，我们人类虽然那么多，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人曾经活过，但是神很注意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开始相信这个，知道这个，对你会有极大的改变。 Amen， 有极大的改变。那也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新的意向方向有关系，也跟为什么要请你读经祷告。因为刚才赵传道讲的对很多人来讲，他不是讲的不对，就是说一般教会给人家感觉都是这样啊，就说哇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很坦白跟你讲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美国的教会啊，可以在全，我很坦白的讲，录下来也没问题， 在北美的基督徒的水准，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来比是很低的，我就让你们知道非常低的。我去泰国讲道是翻译的，我讲天父的心，你知道吗？当我邀请的时候，几乎全教会到前面来，你知道吗？全教会啊，他们快100人全部排队到前面，而且是哭泣的，因为他们很渴慕。我讲这不是要数落大家，我说给大家有一个挑战性，这个真理非常重要，这个不是只是天国上的天上法令真理，这是关系到你我的命定。我在准备这，我非常兴奋也非常难啊，我都弄到很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到底要怎么讲。如果我是你，我们中间距离很大嘛，对不对？我讲这个你听到的可能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神都给你智慧聪明，就是第一个就是神非常关切你的这一生，你的这一生不是只有现在这么一点，但是问题你要知道他对你这一生的计划，就是叫做命定。这个命定是在你根本还没存在以前，你根本还没有在人世间之前，他就已经有了。我上次就花了很多功夫在讲这个，我今天会再复习，我这是开场白。那我现在就讲到崭新大使明良堂的意向是什么，他要建立一个使徒性的教会，迎接荣耀君王的再来。本来我们以前的这个使命是建立荣耀的教会，迎接荣耀君王的再来，好像不是很具体。什么叫荣耀的教会？每一个人感觉都不一样。我就想问问啊，对这个 Annie 来讲啊， Annie 现在服侍很多，请问 Annie， 你觉得荣耀的教会什么样叫做荣耀的教会？对你来说，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维尼，你觉得荣耀的教会是怎么样？如果有一个图像，什么是荣耀的教会？想一想，这很重要。图像也可以，或者形容或感觉都可以，自由发挥题。渴慕神，找到神，非常好。OK， 非常生命转化，很好。好，我现在用一个更具体的。如果你听到荣耀教会这几个字，你有看到什么图像，我就问瑞好了。我很关心瑞啊，一个礼拜写一次这个短信给他。你听到没有关系，随便讲，我就是要问看看大家到底对荣耀教会不知道哈。第一个，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个，荣耀这两个字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荣耀，是不是？不是每天碰到的嘛哈。你说睡觉啊吃饭啊人家都知道，是不是？你说荣耀，所以我们也觉得。然后这个使徒性的教会，这使徒性也是听起来不是很清楚。其实使徒性的教会就是一个神所差派的教会。我们特别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神在建立教会所立定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就想，不要只是在一个传统的里面，教会里面只有牧者这个恩赐，还有使徒性的，还有这个先知性的，还有做牧师，还有传福音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是大家能发挥他的属灵恩赐的一个教会。 Amen。 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个？要迎接主耶稣再回来。另外呢，使命方面就是这个跟你我更有关系了。我跟你花这么多时间，我们会继续教导这个天上法庭的真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神的国度降临，然后让你活在地上就像活在天上一样。哇，如果你知道天上多好，然后你看看地上，你就知道这个差距很大，是不是？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过去这礼拜你们都过得还好吗？我特别问瑞了哈，很抱歉，这教会比较小，所以一看就看到你了。那过去这礼拜怎么样？还可以啊，挺好，哎，挺好，不错。维尼过去这礼拜怎么样 ？OK 了，哎，马林呢 ？OK，OK 的举手。那请问 OK 是什么意思 ？How is the life？OK，、okay、就说过得去啊。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人的生命过得去， 而且天天过得去，是不是这样啊？主耶稣怎么说？我来了是要使人，而且怎么样？哇，第一个，很多人没有生命啊，很多人只有活着啊。我碰到一个朋友，我们几乎一个礼拜碰一次，因为我们在国度祷告中心，他每次都来。我每次都问他说：“你还好吗？”请猜，请你猜他怎么回答？啊？不是过得去，那过得去都已经不错，他怎么？哎，你很懂啊！他每一次都讲还活着哦。我看贝斯的日子也不容易啊，他会了解这个，他就说 ：“I'm still breathing， 我吸气进去，呼气出来，活着。”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还活着。”我想。我刚才讲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学习怎么样让神的国度降临在你的个人家庭婚姻，在你服侍工作的地方，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下面又来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其实你知道神的国降临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在 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就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怎么样，愿我发大财，做大官，考试得都是得 A， 没有啊，愿你的，他讲到天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讲完这以后，在下面讲日用的饮食啊，赦免人，是不是？所以你现在不管面对什么挑战，很重要的，你就要了解神的国有没有降临在你读书的地方，在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里面，你正在做的事里面。阿们，同意人说阿们好不好？要有点反应嘛，圣诞节来的不是那么没力气，是因为圣诞节特别累的，觉得因为有圣诞节要来到特别累的举手，以后不庆祝圣诞节了。每天都是圣诞节，耶稣每天都诞生在你心里。 Amen。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教会啊，很多这个聚会地方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人超少的，为什么？都累死了，自己的人累死了，外面人都跑到赌城去了。我一年，我在过去有一个传统啊，每次到圣诞节前后新年的时候，我会带一些人去滑雪啊。我不是会滑雪，但是我喜欢去雪地啊，出去玩呐、啊。那反应都很多啊，有最高的时候快30多个人。那后来我们到那个滑雪场去的时候，一看，我说哦，我说华人都到哪去了？通通在这，你知道里面几乎全部，不敢说全部，50%都是华人了、啊。然后更好玩的是，那些小孩子都在滑雪，爸妈都坐在那聊天，我就坐在那边听他们讲，就说原来他们到哪里去。你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吗？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新年的时候，再见韩飞，上帝祝福你，常来啊。那就是赌场。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去那里吗？你们告诉我，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人就跑圣诞节或假都跑那些地方去？为什么？啊？哎，对，这个讲的对啊，对。第一个是吃，对不对？还有呢？因为那些事情让他们开心，是不是啊，林弟兄啊？人只会去那个让他开心的地方，虽然那个东西对他不好，但是还是去，最起码在那段时间他很开心。所以我今天要问一下，刚才是说你们过去这个礼拜怎么样？说 OK 了，我觉得很忍耐啊，不是享受。我们过去这礼拜过得非常开心的人举手。哎，一个两个哦，林弟兄讲一下你为什么开心？
一个呢，这个礼拜虽然雨天比较多，但是呢，我那个家里全家到这个我女儿这个单位里面 party， 他们每年要两次吧。场面也很大，所以我这今年也去了，看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 那么两小孩也去了，到里面很开心嘛，里面表演啥各种节目都有。
OK。
里面还有那个这个呢，信耶基督耶稣的一些人，我们聚在一起也聊聊天嘛。包括我女儿的闺蜜也是，她也信那个基督教的。
女儿的闺蜜也是基督教。
对，我女儿到现在没有，我想我托我的闺蜜啊，跟她讲，叫我给她我女儿讲讲。
女儿还没信，女儿的闺蜜信，那很快了。爸爸也信了，谢谢，谢谢。你看到没有？林弟兄说啊，他这礼拜很开心，因为他去做了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不是？我告诉你，当你知道你的命定以后，当你知道天父怎么爱你，你要打开那书卷以后，你会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走这个路好吗？好不好？勉强答应，呵呵，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是觉得简单的讲，就是神在你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一个旨意，他把这个旨意写下来存在一本书里面，上面就有瑞的名字在上面啊。你说哎呀，上帝怎么能那么仔细？因为他是上帝，无所不在的神，对他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说，我再简单讲一个，我现在学习怎么样跟完全不懂真理的人讲讲真理的时候怎么讲。简单讲一个，就是说，其实啊，你在人生在世，你需要找一个靠山，懂不懂？懂得靠，不懂的我再讲靠山是什么意思的举手，都懂哈？请问 Andy 有没有靠山呢？我说在美国有没有靠山呢？没有啊，我是说人人世间，我们教会不是你的靠山吗？我们让你靠了好久啊。跟你开玩笑啊，我们人在世界上都要找一个靠山啊。很多人说谁都靠不住就靠自己，那也是靠山呢，是不是啊？问题是你靠自己也有靠不住的时候，是不是？那神，我的意思说，我跟你介绍一个最长远的靠山，而且是你还没有来到这世界上之前他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要打开那个书卷，知道你这一生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不晓得现在讲到这里听不懂的举手，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破冰啊，大概都听得懂。其实我刚才看到两位年轻的我们的青年人在那边做这个招待，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种特别不同的感觉啊。第一个，他们很年轻，然后呢这两位啊年轻人，我差点要说小弟弟小妹妹，说实在也是小弟弟小妹妹，他们站在那，你知道吗？他们站得非常的笔挺，让我想到在台湾啊，他们在忠烈祠啊，或者在总统府都有那个站的宪兵啊。啊，台湾最棒的就是那仪队跟宪兵队，他们站得非常挺。他们刚刚两个就是站在后面非常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不晓得你们谁训练你们还？这位小弟弟才14岁，哇，他又长得高，他站在那边。好像一个军人一样，准备随时来收奉献了啊，还有招待。我就说这，你们觉得好笑，但是我不觉得好笑，因为我在看灵界里面的事情。我非常感动啊，我不是为了要让你们在这教会待久一点啊，那是他的意思。我们有很多人。我看到你们两个站在那，好像天国的标兵，站得很，他真的站得很好，挺挺的又高，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中等，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差派两个，当然他们只是来这边要做 community service。哎呀，我跟你讲，每一个人跑到教会或碰到主，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神就是奇妙的带领。所以我讲到这个，还我是三句不离本行，这还是回到天上的书卷有关系。在万古以前，在神还没有建立这世界以前，在神还没有创造时间空间以前，他就预定有一天你会念 Esorito High School， 有一天你会在 Esorito High School， 他们要求说你们要做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多少 小时，有一天你们碰到几个大哥大姐，他们来这边做过，你们就跑来。有一天就预定你会碰到田牧师，有一天就碰到预定有一天田牧师在讲道会说你们两个像标兵一样，你信不信 up to you。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就用这个做例子。 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这个天上法庭的真理以后，你对很多人生的事情你会看得比较淡，你懂我意思吧？因为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照你想要的成就的，你一直想那些事情，你一直过不去，你的心情就不会好。你的心情不好，结果哪里不好？你说每一部分都不好，心脏也不好，健康也不好。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今天在讲以前，我要复习一下啊。那我每次都会复习。我想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说，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我现在复习就用问的，看谁还知道。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我上次解释讲了，有谁记得吗？上个礼拜天在这里的举手。OK， 好，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祷告的本质是什么？我上次也问到祷告，我这个很快就过去。祷告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征战？为什么祷告会征战？天上有拦阻，不止天上，地上有拦阻，是吧？很多人一祷告就睡觉，呵呵，一祷告就OK， 师母说祷告是一个征战，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要神的国降临吗？当我们要神的国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就是撒旦的国，他就反对。所以祷告的时候是有征战的。为什么祷告没有被得到回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祷告征战的地方是错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我们看到这事情就是在这里，其实先要解决在神天上法庭的一些问题。好，那复习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征战的地方应该在哪里？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天上的法庭？那我们答案是要在天上的法庭。那我们看一段圣经啊，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啊，那耶稣所做的一个例子，我们看一段圣经。那个袁山可不可以？我刚才跟你讲了哈，启示录九章十一节，十九吗？哦，十九 ，OK。是不是上次也讲错了？找不到哈，难怪啊，不错哦。哦，你们是看那个，看在上面啊。OK， 我以为你们那么厉害都记得，哦，一起念好不好？哦，我们就看到这边啊。简单的讲，他这边讲到是说，第一个讲到什么？天开了是吧？这个很重要。像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你的天空要打开，需要神对你的有做一个启示。你说你在讲什么？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就是需要被打开，因为你只了解世界上的事，你都是用你的理性在那边想，你需要天上的真理对你打开。需要这样的人举手，我为你祷告好吗？父神，求你打开我们天上的对天上真理的认识，我们需要被释放，不然我们就一直进不去。我们就虽然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可是我们没办法相信或没办法了解，就求主来释放。他这边讲说天开了哈，这边讲说在天上的领域有启示和事情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祷告和属灵征战，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祷告为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也不知道祷告的运作是什么。我们好像在黑夜里面看到那边好像有鬼，我们就乱开枪蹦蹦蹦乱打，希望打到，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时候为一些事情弄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也不知道祷告的运作是什么。所以我想很需要真正要在这个祷告里面得胜而应允，我们要知道啊，要神来启示我们天是开的，那知道这些运作。然后这边也讲到什么，耶稣是怎么样，他的按着公义来怎么样，先审判然后再征战，是不是？这边有没有看到刚才那经文，主耶稣是按照什么？那个 Annie， 你可不可以去把大门关起来？我不知道大门为什么是开的。他征战是按照什么？公义 来审判跟征战，是不是？所以神的审判是根据什么？什么是公义？请问什么是公义？这个很重要，今天也会讲到这个。什么是公义啊？所以很多名词很难了解啊，都不懂什么是公义啊。就是对的事情，是不是？公义的话是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你都照着那个标准做，就是公义的。神是一个有标准的上帝，你跟旁边讲啊，说神有标准啊，不要睡觉、啊，神有标准。好，后来我们又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征战，如果要在天上，征战要在天上法庭先得胜，然后再到战场上。然后我们讲到天上法庭以后，我们上个礼拜又讲了什么？讲到天上有很多的书卷，就是很多的书在上面。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书卷不叫书哦？因为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他们的书是一卷一卷的，是写在上，不像我们现在书是用翻的，你懂吧？所以我相信在天上还是书卷，不是我们这种书。我觉得书卷比较方便。因为它一卷可以拉开、啊、说实在的就慢慢看就好了、哦、那个卷起来比较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上个礼拜天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的命定是写在一个书卷里面的。然后我也讲说不只是个人有书卷，在地上的这个使徒性的工作城市、哦、地区国家也有书卷。那就想问一下，谁还记得那书卷上写的是什么？书卷上就是写的你的命定，写的神对你的计划，是不是这样子？好，我继续往前讲啊，已经11:20了。我上次也有讲，我们既然知道天上有一个关于，我们现在就不讲地区了，就讲每个人的这个计划要怎么来打开呢？我们再读一段圣经，这个很重要，再复习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我们请姊妹念一节啊、弟兄念一节啊，所有姊妹来。弟兄们一起来，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段圣经啊也是很有名的啊，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怎么样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是那些爱神的旨意被招的人。然后他下面就讲这一段，所以这边讲到有五个步骤哈、啊，就是预先知道，预先预定，预先定下，然后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得荣耀。那你如果要打开天上的书卷，你要知道这个五个步骤。第一个是预先知道，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有关地上的命定在此决定啊，这包含个人跟这个城市啊企业，就是说神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预先知道你要来。这是好消息坏消息啊？看你的看法啊。然后呢他又预定，他预先知道你，他知道你要来，然后他在天上这个神他们就三位一体神他就开会来讨论你要 住在哪里，生在哪里，都是预定啊，知道吗？预定。那这边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有着一个预定的计划，在天上有一个有关他们的书卷，我们可以选择发现那些有关我们的书卷，或者不管他们照自己的旨意而活。好，那我就请大家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1:28-31，这个就会比较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马太福音28章说错了，马太福音21:28-31， 谁翻到呢就为我们念好吧。如果你翻到了不一定要看那上面，你有手机的啊。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好吧，我们请那个我们的小弟弟 帮我们念好了。好，谢谢。耶稣在这边其实在针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反对耶稣，但是他们认为神给他们的旨意他们知道了，而且他们去做了。所以这边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说父亲说你去做这，他说什么？我不去。但后来呢他悔改，他就去做。另外一个呢，我去做，但是呢根本没有做。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我去做没有做的那些人，这些税吏跟娼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天父，所以他们就是照自己的意思活。但是后来他们认识这个神的国，耶稣跟他们讲了，他们就悔改了，就去做。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人对神命定的反应。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要去做。你说这个命定怎么打开？什么？你知道以后，你有心，你就去学。然后怎么样来打开，来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意思，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对神听到真理以后的反应是关键，我们能不能活出命定。第三个就是招他们来，好，预定、预知、预定，招他们来就是我们开始看到被造的目的。好，我们看一段圣经，诗篇40篇6到8节，好不好？就讲到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命定，那怎么能看到呢？诗篇40篇6到8节，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是神主耶稣对天父讲的，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再往下，那时我说，看了我来了，主耶稣我来了，我的事在什么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耶稣在天上也有一个经卷，有一个 book 关于他的 destiny。 然后他下面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哪里啊？他说神的意思，神的心要他做的就在他心里。其实那个书卷关于你的命定有一个在天上，但是也可以 download 到地上。我现在就要跟你慢慢讲怎么 download 了，这个很不容易，因为要了解很多 concept，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 download 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弄，对不对？做电脑的。那我想其中有一点比较能够给你一些线索的，如果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跟命定的时候，就是从你去想想有什么事情特别让你能兴奋的。我这个不是讲吸大麻，我不是讲做坏事，这个我是讲中性的，是不是？我们当初这边大概10几个人，快20个人，我们大概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喜，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非常喜欢唱歌的？举手。你不一定唱得好，没关系，你就是喜欢唱的，有没有？怎么都没有啊？哦，有两个，你不举手啊？哦，你不喜欢唱歌啊？对不起。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喜欢种花的？种花、看花、赏花的、园艺的，举手。哦，好多哦。 OK， 你看到没有？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很喜欢就是这个做行政工作，就是哇，你一做行政就井井有条的，有没有？很会行政的，有没有？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大概你就没有。我们当中有多少喜欢户外的，喜欢爬山的、下水的？哦 ，OK， 听到没有？你想想看，神放在你里面，你的个性、你的这个倾向是什么样？其实这是一个方向的，对不对？一个非常喜欢好动的，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多半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啊，因为学者要在一个地方研究很多啊，他喜欢 如果你是一个没办法停下来的，当然这个个性都要改啊，不是不能停就一天乱动，是说你这个人比较动态型的人，可能有一些方面就不是你合适的，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可以改变。那有些人太静的，像宅男宅女的，也要改变一下，整天就在家里面就上网，这个也是不平衡了。我是讲到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吧？就说你的倾向是什么？有人对科学方面、科技方面，哇，他真的棒，他一进去，他如鱼得水，他好棒，好开心。有人一到那就不知道，啊，怎样不知道，满头雾水。对，有人在艺术各方面，所以我想，神要招你来，这个天上的旨意在你里面，你可以开始为这事情祷告，神会带领你，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还有称义，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主要就要讲这个，就是说其实你的书卷要被打开，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撒旦。撒旦在天上一直控告我们，因为圣经上说撒旦是控告怎么样神的百姓选民的，就是撒旦。你去看约伯记，当有一天神在天上，那个所有的使者来到他面前，是不是？那人就问撒旦说：“你在干嘛？”撒旦就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你就仔细看哦，这个也很重要。你将来要这个打开天上书卷，你要知道撒旦在干什么。撒旦就是一个不能够停止的，所以你有时候要小心啊。如果一天到晚都不能够休止，你一天到晚动来动去，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撒旦在你身上的影响力。我们有时候动该动，静该静，你不能一直动，也不能一直静，是不是？一直静就死掉了，都不动了。那撒旦就是跑来跑去，那他就跟上帝说：“我在地上往返而行。”那上帝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约伯？”撒旦没有说：“哇，哈利路亚，赞美主。”约伯真是有见证。撒旦不是这样讲，撒旦说：“哈哈，你约伯有什么好的？因为你让他一切都顺利，他当然就遵从你嘛，是不是？”他就跟他就马上，我就举一个例子，他马上在上帝面前就控告谁啊？控告约伯。所以上帝约伯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讲很多讲苦难的本质什么什么，但是我跟你讲。约伯记让我看到一件最不得了的事，关于约伯这个人，就是他对不但他对神有信心，神对约伯有信心。写下来啊，这是很难得听到的 insight 啊。很多人写约伯记都讲说约伯对神有信心，这是不得了，你什么都有，突然一天间什么都没有，最后连健康都没有。然后他太太也受不了，说：“你赶快咒诅神的名，然后自死了吧。”你不要怪他太太，你真的碰到事情，你真的碰到这种不治之症，你真的碰到人生很苦的时候，你真的会那样想，是不是？因为人很软弱。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不但是约伯对神有信心，神对约伯有信心，所以神就跟撒旦说：“你可以啊，你可以把所有的祝福都拿走，但是你不能伤他的命。”撒旦就这样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真正拦阻我们命定的是撒旦在天上，他一直用你的罪、你的罪行、你的罪根、你的祖先上面什么，他来攻击拦阻你的命定，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以后再讲例子，所以称义很重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邀请大家，就是在神面前开始学习。看有哪一方面的罪要认。最后一个是得荣耀，其实得荣耀那个阶段就是你开始知道神的在你身上的旨意，你也开始照神的旨意而活，你会非常开心，因为你走在神的命定里面。我们有多少人希望能走在神的命定啊？你继续再来听啊，好好的，我待会给大家有些时间啊，这个问问题。好，那我想我这时候在复习，因为这个很重要。那我今天真正要讲才现在开始。那我想要打开天上的书卷，有两项的关键的真理，有几项关键的有两项关键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这个书卷里所记载的，你命定所记载的是发生在法庭里，不是在战场，我们刚才都讲过了。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天上有不同层次的法庭， 还有不同的法庭。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七节啊，三章第七节。好，那我们请那个小妹妹你读可不可以？非常谢谢。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段经文哈，有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撒加利，这个约书亚啊，大祭司啊，他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他被准许进入跟运作在天上不同的法庭啊。这个是很妙的事情啊。他虽然是地上的大祭司，但是这篇经文说他可以到天上法庭啊。那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翻译看不太出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对那个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看守我的院宇在英文是说 have charge of my courts 啊，负责不同的法庭啊。他就是说，他这个对约书亚这个大祭司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管神的家，还有负责他天上的法庭的运作啊。那我们就看到这经文讲的重要事，就是说刚才讲第一个，他被准许运作在天上不同的法庭，还有呢，没有他的参与，天上的那些法庭运作就没办法成就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你现在可能不一定马上就接受这，你就想一下这样。很多人就想说，很多人一听到这就问第一句话，我们这个人肉身在地上怎么可以到天上法庭去呢？不只是信心，圣灵会把你的灵带到天上去。哦，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会帮助你接受这个真理。你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些物质界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灵界里面的一个显现，就是换句话，在灵界里面有的，在物质界它就显现出来，你懂吗？我们人有五个，是几个觉啊？ Five senses 是吧？我们人有几个？有味觉，有多少？我就问两个小弟弟小妹，我们人有几个觉啊？ Physically 有几个？我就要知道 number 啊，五个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在灵界里面一样有五个觉，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闻到，但是你必须要被启动。以前有一个欧牧师，你们认识吧？中华归主 Hayward， 很早以前可能都不认识。他很妙啊，神给他属灵的恩赐啊。他去聚会的时候，当神的运作、神的显明很厉害的时候，他就会闻到很香的味道。我们都闻不到，所以这是一个灵觉，懂吗？你姑且听之啊，你现在还不懂或不接受。这边就看到不得了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神不但赦免他的罪以后，神还要让他到天上法庭去参与那边的运作，没有他的运作不能成就。哇！第二个，这边讲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约书亚，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所以这两个讲什么？讲到他的生活，是不是？讲到约书亚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神的儿女，你有没有遵行神的道啊？你有没有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这讲到他生活的品质，他在神面前的生命有没有是圣洁的？有没有是有这个在神面前是圣洁的？就决定他有没有权柄啊？我是根据这段圣经讲啊，是不是？他说，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我就让你这样做，这样是不是？所以他的生命圣洁与否会决定他有没有权柄在天上法庭，什么样的法庭，什么样的运作，这是第二点。那我第三个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就是说他会负责不同的法庭的那个 树木是复数，是 plural， 是 courts，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法庭而已，还有不同的法庭。哇，这个现在一直以为天上法庭就一个，现在很多。其实我就刚才讲嘛，在物质界的事情是灵界的一个投射，一个反映出来。我们地上是不是有很多法庭啊？我先讲美国了，是不是有这个小量金额的法庭啊 ？Small claim court， 有刑事法庭，有民事法庭，有离婚法庭。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法庭是专门处理离婚的啊？离婚法庭有 市政府法庭，有地区法庭，还有到最高的叫什么？最高法院是不是 Supreme Court？ 啊，所以有不同的功能和管理，在天上也是有许多不同的法庭在运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所有法庭运作的。所以我们能在天上法庭运作的多少，是根据我们所赋予的管理权跟管辖地区，神赐给你多少，你才能到上面去运作。这我觉得这很合道理嘛。就像在这世界上，这个最高法院啊，美国的最高法院，不是所有的律师都可以进去，不是平常人可以进去，你必须得到允许跟权柄，你才能到那去。如果你没有得到允许，他就不让你进去，就把你赶出来。我想在天上法庭也是一样的情形。好了，我现在要特别讲一个是跟我们大家有关的。圣经上有特别讲到有一个法庭是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能去的，这叫什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这是我今天要教的，刚才前面都是在复习，但是复习非常重要。我们一起念好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现在跟大家讲的非常重要。我今天要再讲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说当我们到灵界的事情，到进入灵界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 legal issue， 都是法律上的这个事件啊，非常重要。他这边讲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请问耶稣在这边是什么样的地位啊？大祭司是吧？请问大祭司是做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做什么呢？请问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谁是大祭司啊？亚伦是不是？就是摩西的哥哥，哦，摩西的哥哥叫亚伦，你们知道吧？你们知道摩西是谁吗？啊，摩西就是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出来进入迦南的那一位。他有哥哥叫亚伦，那他的职位就是大祭司。那大祭司亚伦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提供主，仔细听这个，这个非常重要。你这观念懂了你就懂了，就是提供神在法律上的权利来祝福以色列。大祭司的责任，因为他不是献祭吗？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他的工作其实就是让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以色列人，是不是很重要啊？因为以色列人是不是，你看那个圣经上一直讲，今天讲的都是跟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很爱埋怨呢？是不是常常？那请问我们爱不爱埋怨呢？啊，贝斯很可爱，他很勇敢，他说爱。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埋怨，这是需要对付的地方。所以埋怨的时候就会带来什么呢？带来隔绝，是一个罪，就有咒诅。那亚伦就献祭，大祭司就献祭。我用亚伦的例子来看到，主耶稣也是一样，对不对？他这边讲什么？ 耶稣成为大祭司是吧？然后他就到天上去，他就把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请问一下，他怎么解决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不对？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救恩的，早就知道主耶稣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了。但是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上帝，其实下面你这不懂都没关系，我就跟你讲这个观念，你懂了这个观念，这个都很容易懂。就是说我们的神呢、哦，简单的讲，我一直在思想，从昨天上礼拜一直到我要用一句话来把它解释，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根据这个定的律来做的神，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你们仔细听这个，你有罪就是有罪，这个罪一定要解决。神就是赦免你是恩慈，你的罪还是要付代价，只是谁付代价的问题。听到我讲，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美国现在最需要听，美国人最需要听到的信息。他们说哦，没有关系啊，有爱就要什么 ？No， 有爱罪还是要解决。神所定的律，神是一个 follow 他 rule 的人，神定什么律，他也照那个律来做，他不会违反那个律。听到我讲的，所以他讲，圣经上讲，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死了以后还有审判，这个不会改的。所以你犯罪一定有一个结果，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你所做的那个事情会有一个 consequence， 有一个后果。但是连你的罪被赦免都不是上帝说 OK， 你说我去祷告啊，上帝我有罪，他说 OK 你就没有罪，神不能这样做，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位置是什么。哦，你的罪犯了，你本来应该要，你犯这个罪应该有这样的刑罚，但是谁替你担当呢？是因为主耶稣他没有罪，你听懂我的意思吧？神建立的律他不能违反他的律，他照他的律而行。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这就是讲到说这个施恩宝座前讲的这一切。主耶稣为你死了，他已经成就这个代替性的事情，在法律上就说如果你借用主耶稣为你的死，你的罪一定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去认你自己的罪，你必须要把那些罪都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你不能只是一个客观，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要解决你自己生命里面罪的事情，一样一样去解决，不然的话撒旦就会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控告你，然后你的书卷就没有办法打开。听懂了吧？不懂的举手。神是一个照他所定的律来实行的人，他不是随便跳的。所以说，所以我们真正啊，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啊，所以我想认罪很重要。你的认罪不是说哎我做坏事啊很难过很羞耻，不只是那样，你认罪就是说你认同你所做的这是不对的，照神的律，然后你认同耶稣为你的救赎，说我要他的宝血来洁净，懂吧 ？OK， 我现在还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啊。原谅我啊，这个确实有些东西需要，我准备的非常非常多，我没有一个一个照这个看的来讲。而且那个耶稣他成为大祭司的原因是，第一个他对圣父绝对的顺服，第二个是他所流的血，他这两件事情啊，就是这样讲一下。那我另外要讲一个观念哈，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啊，你们很多人都会背了，这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讲到信实跟公义啊，是其实我们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神的恩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我说在真正的运作上，我们罪能得到赦免是因为神的信实跟公义。我就想问大家，信实是什么意思？信实这边讲到说是神他守约的一个本质。我跟你简单讲，信实就是怎样说，这个人说话算话。我跟你讲，说话算话的人不多，人是说一套做一套，常常改变。信实的意思就是神如果今天跟你立约，他就会守约。所以我们得救，我们的罪得赦免，是第一个是根据神是信实的，就是守约的本质啊，他会遵守经由耶稣的血和身体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不是吃圣餐吗？对不对？这个饼这个杯，一方面我们得救了得赎了，另一方面经过这个杯跟饼跟神立约，我们成为他什么儿女。这个在提醒，这个很重要啊，这是信实。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就是行事公正，神很爱公义，恨恶不公义。所以我们不是根据神的恩慈被神赦免而洁净，我们被神赦免洁净是根据他的守约的本性和他的公义。这个根据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很重，弟兄姊妹很重要，你认你的罪，你不要认别人的罪啊，你没有做的你不要认，你也不要去替你的先生啊儿女去认罪，说他们这个罪不对那个不对。神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说神是信实的，他是一个守约的本质，是公义的，他是公正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一个保证，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罪一定得到赦免。你的罪赦免不是因为上帝说你没罪，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有怜悯的心，他不要你继续有罪，但是他说我怜悯你，你并不能得赦罪，是因为他的本质这样做，然后他给你一个 offer 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今天有救恩在这里，今天有天上宝座的真理在这里，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懂我意思吧？我们生命里有罪，但是我们不去认罪悔改，你还是得不到主耶稣的救赎，就是这么简单，懂吗？这个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讲到我们信主，很多人信耶稣以后，他的认罪悔改是一个一般性的很大的，你慢慢在生命里面，神会带你看很多。神不是要让你很没面子，神很顾全你的面子，但是神要移开你生命里面很多的拦阻，懂吧？你们都知道，你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一直你会常常觉得我为什么常常非常情绪低落，为什么在这困境里面？因为有拦阻在那里，懂吗？那个拦阻就是仇敌在天上法庭不断的控告，不断的说这个人，他不是控告约伯吗？约伯那么正直，他说哦，他因为你祝福他，所以他就这样子。所以我就鼓励大家，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神他定了什么律，他是照他的律做的。你得赦免这些不是空白的，他嘴巴一讲说你得赦免就这赦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一个法律的过程的。所以主耶稣他 legally 为你死了，所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只是一个悲剧啊？好惨好痛苦，这在灵界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 transaction， 没有这个转移，主耶稣把我们的罪转到他身上，然后把他流的宝血 cover 我们，然后把他的公义转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这是不得了。我是觉得这不是只是一个激情，一个哦爱的信息啊，神很爱你，神非常爱你，但他怎么个爱法就在这里，听懂吗？不容易，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谈，可以继续。我相信圣灵会打开你的灵眼。我最后的总结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神要给你确实是一个非常丰盛而且是永恒的，因为他有一个书卷，有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有拦阻。那个主要的拦阻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那不但是生命里面的罪，还有很多时候历代祖先的咒诅也会影响，罪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将来还要再讲，啊，一慢慢的打开。但是我就想问大家，我们都低头好吗？你听到我讲的信息，我相信神在对你说话，不一定都是那么清楚，但是你有一个心，你说田牧师，我真的想要打开我天上的书卷，我真的要知道里面是什么，特别在这个季节这个时辰，神要我做什么，我真的要看见的，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好，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既然把这真理向我们敞开，你开始了善工，就求你成就这个工作。我就特别为刚才举手的每一位祷告，在他们现阶段的一件两件事情上，你来打开你的书卷，来打开你的旨意，或者是他们的病痛，或者是他们的学业，或者他们的家庭，主啊，你来打开你天上的书卷。第一个就帮助他们，求你显明他们生命里面现在拦阻这个旨意打开的咒诅是什么，罪是什么，你就显明。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好吗？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牧师最后跟你们分享这首诗歌哦，这诗歌非常有恩高哦。我从第一次听到我就要流眼泪，这不是因为你为主受点苦什么，而是讲到真正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中国人讲小我跟大我啊，一个人为自己活的就是小我，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少，但是落死了藏在地里怎么样，结出很多的果子来。我常常听到这个信息是在安息礼拜讲的，这也没错，讲到一个人为神奉献牺牲，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还没有离开世界，他自己对自己已经放下自己，他要结出很多的子粒来。阿们。那我们就感谢神哦，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啊，为了要祝贺大家圣诞节啊，那我们也发给我们这边每一个人传一下哈，每加一份这个请费事传，这边请，每加一份这个月历哈，一加一个就好，开始是一加一个，将来不够多的话就每人一个，够不够在哪？好不好？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呀，感谢主，这时间很。刚好到了，不然就过了圣诞节。你们可以开始计划你新的一年哈，打开天上的书卷哈。还有没有谁没有的？啊，好，感谢主，我们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啊，印制这么精美的哈，这边是更新、连结、扩展，非常好。那个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五啊，我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不是说错，圣诞节的一个 party 啊，我就鼓励大家，第一个，如果你在这里都来好吗？你这是你自己家的 party， 你都不来的话，那还有谁来？第二个就是请大家邀请一些人啊，我们上一次也非常感谢神，来的人非常开心啊，我们谢谢不同的啊，这个。贝斯帮我们订饭菜非常好，就那个史丁帮助他，然后 Annie 跟 Ian 就带我们游戏啊，都很棒哈，大家各尽其职。那我就想说，我们这个礼拜五还有另外一次好吗？哎，明年1月25号有春节的，那更不一样了，我们还有特别表演是春节的。我说牧师，我也想表演，你赶快跟我登记好吗？我们可以讲相声啊，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剧集啊。这车上坐的人是从香港来的，他普通话不太会讲啊，他就用香港国语说，我们这去扎车，去扎车啊， 我们就说啊，你不要砸我的车哦。啊，砸车是什么意思啊？停车的意思啊，开车是开车的意思。他说我要砸车去呢，我说你千万不要砸我的车。他说我不是砸你的车，我是开车去啊。所以我们也在想，要不要在这个明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相声啊，是讲广东话跟讲普通话碰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就说你如果在这方面也有这个负担，然后跟我登记啊，你会表演相声啊，这是没有听过的，我们要创意啊。我们最后起立好吧，我们为今天的午餐献上感谢，我们求神真的打开我们的书卷，我们看到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为这个圣诞的这个真意来感谢你，在这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你的儿子来到人世间，是吧？真的像一个大光一样，就照亮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给我们一条路。我们为我们的午餐时间，所有领受的午餐献上感谢，求主祝福，也为这个在圣诞季节我们要进出的平安求靠主，也求主祝福我们未来礼拜五晚上6:30在这里的圣诞的一个庆贺的晚餐会，求主大大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上帝。